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世界上著名的四大河流，以及他们是如何深刻的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听起来很有意思。哎，那我们就开始吧。
咱们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早期人类文明都出现在大河流域？
这个其实是因为大河流域它有很多非常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它会带来肥沃的土壤，然后它会提供灌溉的水源，还有就是交通也比较便利。所以说像我们的黄河、埃及的尼罗河，还有伊拉克的两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还有印度的印度河，这些大河流域都诞生了非常古老的文明。
哎，那为什么说黄河是我们这个中国形成大一统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呢？
这个其实就是跟黄河的这个特性有关，就是黄河它的这个含沙量非常的高，然后到了下游的时候就会形成所谓的地上悬河，它就会非常容易改道，也容易决堤。所以在很早之前我们就有这种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就是他把天下分为九州，其实就是为了更方便的去组织大家来进行治水。那到了汉代的时候，甚至皇帝都要亲自去指挥这个堵口，就是数万人的这个努力才能够把它堵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高度集中的权力，才能够去调动这么多的资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工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央集权会逐渐的发展起来。
那你说这个尼罗河对古埃及文明具体有哪些重要的影响呢？
尼罗河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会定期的泛滥，就是每年的六月到九月它会泛滥，然后它泛滥之后会带来非常肥沃的淤泥。那古埃及人他们就根据这个天狼星和太阳同时升起，就是来预测这个洪水的到来，他们就发明了太阳历，把一年分成了泛滥季、生长季和收获季。他们还发明了这种叫做沙杜夫的这种提水的工具，就可以进行灌溉，所以就造就了非常发达的农业，也让古埃及成为了地中海的粮仓。
那你说这个多瑙河和这个亚马逊河对周边地区的发展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多瑙河它是流经国家最多的一条河流，它从北海一直到黑海，它就像一条天然的高速公路一样，所以从罗马帝国时期开始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贸易通道，然后现在也是沿岸的很多城市，比如维也纳，比如布达佩斯，都是因为这条河流而发展起来的。它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航运通道，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听起来多瑙河真的是一条历史和现代交织的河流啊。
对，那亚马逊河呢，它是流量最大的河，但是它的周围是热带雨林，然后土壤非常的贫瘠，又有很多高温高湿的环境，有很多疾病，所以不太适合大规模的聚居。但是最近的考古也发现了一些几何形状的土堆，就证明其实这里也有过比较复杂的社会，但是没有像其他的大河文明一样延续下来。
所以说河流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实就是不同的河流它的特点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不同的挑战和机遇。比如说黄河的这种不稳定让我们必须要集中力量来进行治水，所以就促进了这种集权的形成。那尼罗河的这种规律就让古埃及发展出了非常发达的农业，然后多瑙河这种便利的交通就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那亚马逊河这种比较恶劣的环境就限制了文明的发展。所以地理环境虽然不能决定文明的走向，但是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好吧，那我们今天聊了四条河流，聊了他们是如何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深刻的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从黄河的这种集权，到尼罗河的这种农业，到多瑙河的这种交流，再到亚马逊河的这种局限啊，真的是很有意思。
对，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